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3号，公元2018年6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人类希望离苦得乐，却受烦恼操控而离乐得苦。川普执政后，美国国务院发表首份西藏问题谈判报告。联合国人权专家批中国定罪西藏语言权利保护者扎西文瑟。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在夏季青年传法会第二天接受学生提问时指出，面对他人的诋毁，应该认清对方也是在受烦恼操控，应该予以怜悯。虽然众生都希望离苦得乐，然而一旦让自己受烦恼操控，就会做出离乐得苦的行为。今天6月7号，达兰萨拉夏季青年传法会第二天，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教授入行论。尊者在讲法时提及良师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同时指出在正得解脱与辨知果位的路上，是否有上师善知识的指引同样重要，但上师必须具格。所谓资格，并非看其有无响亮名号或宏伟宫殿，而是看其学识功德。尊者表示，佛陀就没有宫殿，也没有小灶，但是西藏的一些上师则喜爱奢侈排场。曾经有人以马对侍从的规模大小来评断上师的重要程度，这些都是无知的表现。大成就者如米勒日巴也是衣衫褴褛，犹如乞丐，因此不应该用外表来评断他人。在问答阶段，有学生希望尊者分享面对恶意批评之道。尊者作出开示，由蒋阳仁清同步翻译。
我们在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或者有人写文章来去批评我的时候，观察这个批评的性质在哪里。我们觉得说这个批评的这个作用好像很真实的从境上而产生，但实际上这些都在唯名唯是施舍当中抽象化的存在，仅此而已。这第一种的思维方式。第二种思维方式是，他之所以批评我是因为他内心没有了平静，他生气之后来批评我的。而且这些非人想要伤害我的话，也是因为他随着烦恼的操控而想要去伤害我，所以他受到烦恼的操控本身值得我去怜悯呢。所以我每一天都在思维，将一切友情视为我的贵宾，来去接待一切友情众生。所以这一切有情众生都跟我一样想要离苦得乐，即便是如此，可是他们却随着爱我执还有烦恼所操控，因此值得我去怜悯的。这一种的思维非常的强而有力。
尊者继续指出，同为希望离苦得乐的众生，有些人却因受烦恼操控而做出离乐得苦的行为，这需要怜悯。尊者强调，这种思维方式需要人们去反复训练才能掌握。他人的批评攻击能够影响到你， 也是由你的爱我之所导致。想要看一遍入行论就改变内心是不可能的。就算看100遍入行论，如果没有去用心思考、修持，同样不会产生改变。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以来，国务院首次向国会递交西藏问题谈判报告，介绍政府去年在推动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政府间重启对话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众院6名议员提案要求对抗中国政府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及渗透。近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递交西藏问题谈判报告，提出美国政府对西藏状况的关注，包括藏人在中国缺少实质性自治的情况、藏人人权遭侵犯的状况，以及中国当局试图消灭藏人独特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身份。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为这些问题的获解而创造条件，这对促成该地区长期稳定至关重要。美国政府列出美方所做的种种努力，指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与西藏自治区官员会见过程中多次就藏人行使人权与基本自由遭受严酷限制的情况向对方提出关切。美国官员并与许多藏人宗教、文化及政治领袖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还会见藏传佛教伽玛嘎举传承领袖伽玛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等官员、议会议员、藏人人权活动者以及美国藏人。设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自川普去年1月执政以来，总统与习近平有过2次接触，国务卿也与中国外长等其他官员有过多次互动，但是这份报告显示，川普政权高级领导层在与中国领导对话时并没有提及西藏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6位跨党派议员日前提出反制中国政府与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行动法。法案认为美国需要清楚掌握中国在美实施政治影响渗透的情况，并且由政府进行调查，向国会递交报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于2016年1月遭中共当局拘捕，被控煽动分裂国家，今年5月22号被判5年徒刑。今年2月21号国际母语日当天，6名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发表联署声明，严正关切中国用煽动分裂罪名指控扎西文瑟，强调中国当局不应该以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为借口来对提倡人权、提升文化传统的公民进行定罪。扎西文瑟被判刑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再度对中国作出谴责。联合国人权高专官网刊出声明内容，人权专家表示非常关切扎西文瑟的判决以及对他自由表达权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反恐为借口来破坏或压制合法的人权倡导行为。联合国人权专家连续2次发表共同声明，呼吁释放扎西文瑟， 中国却将其定罪判刑。联合国专家们在声明中指出，我们曾呼吁中国政府提供有关提升保护藏人语言文化权利的特别措施情况，但至今未获得中国政府的正面回应。我们再一次强烈敦促中国当局遵守其国际人权义务，立即释放扎西文色，并且对他作出赔偿。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和强权，国际社会不可能为了公开支持流亡西藏而招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报复。但对于西藏的情势，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又无法袖手旁观，因此各国政府喜欢借由与进行元首高峰会之时机，利用中国人爱面子讲交情的习性，就西藏当下迫切需解决的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说或施压，具体效果虽然有限，对于西藏人民却是一大鼓舞，让抗争者和受难者感到不孤独和温暖。各国援藏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让西藏问题在各国形成公共议题和舆论压力，逼迫各国政府向中国表达关切，以牵制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方向。去年十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达兰萨拉召开吴语50论坛，邀集各国援藏团体代表和专家学者出席参加。洛桑森格表达了对于达赖喇嘛回家和流亡藏人重返西藏问题的看法，认为有可能拖延下去，因此流亡西藏要有5到50年的短程和长程的打算，最坏的情况就是在未来50年继续留住于印度，则流亡西藏必须考虑如何解决流亡藏人的流亡状态，寻求流亡社会永续的发展。1997年达赖喇嘛首访台湾之后，台藏人民惺惺相惜，双边关系迅速升温，西藏流亡政府在台湾设立代表处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与台湾政府和民间社会有了直接的联系交往。虽然流亡西藏基于其国策拒绝与被认为带有中国对西藏主权意涵的蒙藏委员会往来，但并不排斥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互动。事实上，我国在1959年既有蒋中正总统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声明支持西藏民族自决，台湾民主化后关于台湾前途的问题和西藏前途的问题都是源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迫，而民主自觉合乎普世价值。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